亲爱的家人们，早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晨祷的经文要进入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整个第三章一直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个真实跟随主的人，我们在末后的时代，我们要面对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环境。不但是外面有挑战，里面我们生命的内里也有许多的一些的试炼。外面乃是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常常会取代了或占据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的位置，使我们与我们的这位良人、新郎、神的中间产生了一个阻隔。外面也有一些撒旦恶者的工作，兴起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好叫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的上面常常会走差了，或是走跌倒了。圣灵并没有像我们这些紧紧跟随主的人隐藏或不告诉我们即将要面对的这些环境。其实当日保罗对提摩太说出这样的事实，今天这些话也向着我们来说，让每一个跟随主的人真的有一个预备，好叫我们知道，我们不单是只有看到凶险的环境，我们看到好像一些引诱我们偏离主的道路的一些事物，好像仇敌布下许多的网罗，好像叫我们走主的这条道路充满着拦阻。但是在这些的环境的里面，你一定要看到我们有一个超越难处、超越困难的秘诀。在整个第三章你会发现到四个但是，我们透过这四个但是，我们就找到了纵然有许多的难处和挑战，纵然有外面和里面的攻击，有里面的难处，但神的儿女借着圣灵，我们有一个超越困难、跨越困难的秘诀。所以在整个今天整个第三章，这四个但是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得胜的环境的里面。所以期待透过今天的读经进度，帮助弟兄姊妹们一直去了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会有难处，会有挑战，会有困难，会有一些的风暴，甚至会有撒旦恶者的拦阻和攻击。我们必须去看见神在一切的难处当中放下了但是，这个但是就使我们得胜，这个但是就使我们能够跨越，这个但是就使我们里面的灵人可以苏醒过来。所以如果你在读第三章，你觉得哇好可怕哦，第三章有好多的怎么那么可怕的一种的环境，这么可怕的人心啊，那在末后的世代我们都要面对这些吗？还会越来越严重？保罗说这些话是不是带给提摩太很多的沮丧，很多的担忧和害怕呢？不会，你会发觉保罗每一次一讲到一些真实的消极的事物的时候，保罗常常会用但是去挑望我们的灵，去用但是去挑望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知道神都在掌权。我相信今天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是对每一个神的儿女非常重要的一段话。首先我要向今天的读经进度第三章的第12节到第17节念给各位听。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第三章的当中，保罗用了许多但是这个字，每一次在用讲到但是之前，都说到了很多消极，甚至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的难处和挑战。我们使用这个但是来看看神如何帮助我们可以超越这一切的艰困，超越这一切的困难，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得胜的见证，更让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敬虔的榜样， 不但是你可以去找到一个值得你的生命，在这幕后的时代找到一个你可以跟随，可以委身，可以在他生命当中学智慧、学能力、学敬虔榜样的一个人，也可以帮助你自己如何活在弟兄姊妹们的面前，活在世人的面前，甚至是活在你配偶和你儿女的面前，让你的生命真的有个追寻的方向，让你的生命不单只是以满足参加教会的聚会为满足，而是你的生命真的有一个追求的方向，让你的生命也让你的孩子、你的配偶，甚至你在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找到了真实一个活出基督生命的样式。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但是，要看第一节，第三章的第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其实在那个你该知道前面应该要有一个但是这个字，但是在我们的中文并没有翻译出来。其实这个就是说，但是你要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所以提醒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属神的人你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在这末后的世代会有危险的，你应该要去知道为末世会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就是你要了解第一节到第五节提醒我们世人会越来越恶。你从第二节到第五节你会发现，哇，讲了好多那种罪恶的本质，哇，贪爱钱财啦，专顾自己啦，自高自大啦，有敬虔的外貌，背了敬虔的实意。保罗提醒我们，圣经提醒我们，这些人你要躲开。第一个但是就是提醒我们，你要有智慧，你要把这19项这种恶的特质把它记起来，在你里面有个警醒的警钟。当我面对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神提醒我不要没感觉，你要躲开。尤其在幕后的世代里面，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保罗当时被关进到监狱里面，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保罗用他的生命，神在他里面的一个智慧教导提摩太，这些话你要教导下去，这些话你要提醒下去，告诉我们越到末世会有这许多的恶会产生。圣经提醒我们要躲开，要躲开，不要与这些打交道。尤其是到第六节到第九节特别提醒我们，末后的世代会有假教师、假先知的兴起。他特别提醒我们，就是尤其是姐妹们，你一定要知道，我们如果常常在真道的上面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好像我没有因着神的真道，因着神的真理，我越来越认识神，我越来越明白神，也越来越了解我在这地上神给我成为儿子的位分，神让我成为一个心腹的位分。如果你在信仰的道路上面一直不明白这些事，不明白你的生命特质，不明白你信主之后你一生追求的方向，那么很有可能你正在受假教师以及假先知的影响。在线上聆听真理的一些的家人们，我真的鼓励您，你真的要去分辨。保罗这边特别说出了亚尼跟羊皮这些的，就是一说从摩西那个时代就有人在抵挡真道，今天在末后的世代更是如此。你要有一个智慧的眼光去分辨，在教会以外这个世代当中有19个恶的特质会越演越烈，在教会当中怎么去分辨假先知、假教师。如果透过他们的教导常常不能够使我们的灵警醒，无法帮助我们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亲近神，越来越渴慕神，你真的要说，主，苏醒我的灵，提醒我，我是你的儿子，提醒我，我是你的心腹。一个真儿子就必须要成熟，一个真心腹就必须要常常装饰整齐，预备好了等候基督的再来。一个童女也必须做一个常常在灯里预备油的人，做一个仆人的，做一个管家的，也常常要尽自己神给我们的恩赐去侍奉。这都是真理对于我们的教导。第一个但是 就是提醒了我们，你要躲开，你要逃避，你要知道，你要避免的人事物。第二个但是出现在第十节，第十节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学我，你要效法我，效法我这个很重要的品格样式。所以第十节一开始就说，但是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是如何遭遇到这些逼迫苦难的时候，我是如何忍受、忍耐这些的逼迫，而且在这样的逼迫当中，经历主的救恩跟主的拯救。你知道在第十节一开始出现那个服从那个字啊，其实就是你已经被塑造的意思，那个服从就是被塑造意思。亲爱的家人们，在你信仰的道路上面，你知不知道你信主受洗以后，你必须除了有属灵的这个果子，这个九个特质在我们生命，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结出果子，你还要被塑造，被那种敬虔生命的榜样被塑造。基督道理的教训，圣徒该有的品德，以及我深深知道作为一个真儿子、真心父，我该有的一个爱主的志向，我里面的信心，对人的宽容，对人的爱心，对人的忍耐，以及我所遭遇到的因为敬虔所遭遇到的逼迫和难处。亲爱的家人们，这是我们必须要走的一条道路。有时候基督徒常常会抱怨，诶，信主了以后啊，我怎么越走越不顺啊，怎么这么的崎岖啊，这么多的挑战，这么多的难处。家人们，你必须要留意，在神的面前，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是越敬虔，你是越需要经历到属灵的征战，你是越爱主越靠主，你必须要有一个智慧，我们真的在与撒旦恶者，我们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但你不要担心，这场战役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就是要去宣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得胜，我们要识破撒旦恶者一切的作为，我们要知道神在我生命当中有个但是，就是这些的荣耀的特质是需要塑造在我里面的。家人们，你有没有这个但是？你有没有被塑造？主啊，塑造我，在我信仰的生活的道路上面塑造我。我知道你把我放在这个教会，你把我放在这个生命的环境的里面，有没有一个敬虔的榜样一直在塑造我？我会不会很容易被权柄冒犯？我会很不容易在教会的里面，我觉得信主信得很辛苦，你知道吗？神正在修剪你的老我，神正在帮助你不随着情欲撒种，圣灵正在提醒我们常常能够顺着圣灵而活，这都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塑造。第三个，在这第十二节，不但如此，但是一个但是，家人们，十二节看清楚，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生命当中的挑战，你就会发现，原来我立志要走这条道路，我生命当中会有逼迫的。这个逼迫不是只是说，只是我生命当中，哎呀，过得好苦啊，贫穷啊，难处，不是指这个，而是指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有一个熬炼。因为为什么？跟随主的人，你不能够走在一条主走过的道路以外，想要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觉得信主的道路太难走，所以我来找一条容易走的路。这个不是主的道路。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这是说我们生命当中已经认定了一件事，那就是认定了十字架的道路，认定了十字架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破碎舍己，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更新，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变化。家人们，如果你信主以后面对这个世界，你从来没有挣扎取舍矛盾和受苦过，那么你很有可能并没有走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你可能没有，对于世界而言，你是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你要知道，走向永生的道路，这条路是窄的，找到的人也少。 我有一直走在神的面前，我立志说主，我立志要在你面前敬虔度日。那么生活当中你所碰到的每一件事情，你就不要迷迷糊糊的，好像这世界也很不错。哎呀，我可以买一张乐透。哎呀，我可以跟世人也做一样的事情啊，我也一样的去唱歌，我一样的去跳舞啊，我也一样的、爱这个世界，我也一样的追剧啊，我也一样的追偶像。我除了跟他们通通都一样，我只是除了礼拜天去教会，其他我的生活跟他们没有任何的分别，在办公室跟大家一样，在我的邻里当中都一样。哇，对于人家冒犯啊，我就一样冷言冷语，我一样我的发脾气啊，我也一样的是说谎，我也一样的贪婪。你会发觉你没有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撒旦恶者没有把你看作为国神国度里面的人，你怎么会遭遇到难处和逼迫呢？一个紧紧跟随神的人，你在信仰的道路上面，你一定会遭遇到逼迫。什么逼迫？世界的逼迫，我生命当中世界这种价值观取舍的逼迫。你会遭遇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立志在神的面前，我渴望活的时候，我的喜好、我的价值观、我的金钱观、我的时间观都与人迥然不同，世人才会发现你我的信仰才会带来一种生命的影响力。第四个但，这最重要，在第十四节，但是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你要存在心里，因为知道你是跟谁学的。你并且要知道两件事，第一，你要知道跟谁学，第二，你要知道神的话语句句都带出能力，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吗？我们要常常去了解我在跟谁，我头上有没有一个权柄在遮盖，我有没有活在遮盖之下，还是我信仰的这条道路上面，我要怎样就怎样，主在我的生命，哎呀，我只顺服主就好了。一个顺服主的人，他一定会顺服神在环境当中为他所安排的权柄。一个顺服主的人，他一定要知道他在跟谁学。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跟谁学的人，在他生命当中，他的生命的品质可以塑造你的品德，而且你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你就知道你学习真理，你有一个要学习的榜样。家人们，你知道你在跟谁学吗？第二，你知道神的话语能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吗？你花多少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你花多少时间去默想神的话语？一个默想神的话语、昼夜思想的人，神给他一个极大的应许，那就是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行的一切尽都顺利。这一节我们非常熟悉，但你知道下一节是什么吗？下一节就说到恶人却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常会想，谁是善人，谁是恶人？诶，我也是个好人，我也没做坏事，那为什么诗篇第一章特别说到的这个遵行神的话、默想神的话，他另外的一个对比不是指一个不在乎神的话语的人，他的另外一个对比不是一个不默想神的话语的人，他的另外一个对比叫做恶人。这就是提醒我们，在你我生命当中，我有没有知道神的话语使我有得救的智慧？一个得救的智慧就使我能够成为被神称义、与神亲密靠近的义人。什么叫恶人？恶人就是一个俗人，没有被分别为圣的人，一个没有常常去默想、思想神话语，让神的话语在你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光照，没有教训，没有督责使人归正，没有教导你学义。你还以为你受洗以后就天天等着上天堂，但是你仍然在过世上的生活，一样的爱世界，一样的追流行，哇，一样的过你原本的生活，你的生活从来没有被改变过，你却认为到我死的那一天，我会进入到义人荣耀得赎的行列。亲爱的家人们， 这就是撒旦恶者在这末后的世代对我们的欺骗，这也是假教师常常对于我们的教导，就是你的生命不用改变。信主耶稣以后，你的生命不用改变，保持你的原样，好好的去享受主，这主的一切都是为我所使用。他很少告诉你什么叫做被改变，很少告诉你什么叫十字架，很少告诉你什么叫做舍己，很少告诉你什么叫做敬虔，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会受逼迫。他不告诉你，他只告诉你哎呀，好好享受神的恩典，好好的去宣告神那些对我有福有祝福的话语，我就是去享受这一切，我的性格不用被改变，我的老我不用被改变，我的血气不用被改变，主啊，我对这世界的贪婪不用被改变，我对这世界的捉躲不用被改变。家人们，这就叫做没有因圣经而有得救的智慧。第十七节后面说到，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善事就是一直行走在神旨意里面的事。面对现今末后世代，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有一个基督的样式，而且有个智慧去分辨什么是我们要去逃避的，什么我们要去躲藏的。你看到这一切的恶，不是让你里面的爱心渐渐冷淡渐渐减少，你看到这一切的恶，你就知道主快来了，而且你有知道我一个分辨，我要去躲避，我一个的去分辨假教师的教导，我也要知道我要敬虔在神的面前，我知道我在跟谁学，我知道我的性格是被磨塑的，我里面有九种特质要被磨塑，我要被塑造，里面的教训、忍耐、信心、爱心，这些都塑造在我的里面，最后最后的蛋，那就是所学习所确信要存在心里。你知道跟谁学，你知不知道在末后的世代，一个没有活在遮盖、活在权柄、活在基督身体里面的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人越恶的时候，你越要把自己连于基督的身体，直到逼迫到来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再继续走这条得胜、胜过一切困难秘诀的道路。祝福家人们，你一定要相信神，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有神的样式。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这些的挑战，你要知道这四个但是非常的宝贵。知道了但是，你就知道有办法躲藏、躲避，有办法分辨。知道了但是，我们的性命、我们的生命被塑造、被调整、被改变。知道了但是，我里面就有个得救的智慧，我里面还会有知道我在跟谁学。祝福家人们，透过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让我们都成为一个在幕后的世代有聪明、有智慧、行走在神光中的人。阿们。